神赐显现系列第九期身份认同。大家好，我是库里布雷克，我们将继续学习神赐显现第九课。我希望通过这些学习能带给你祝福。这一课的内容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子的身份认同。我们已经讨论了我们与神的联合，以及在基督里与神的交通。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神儿子的身份认同，所以我们将快速地分享这主题，但你们会明白掌握。因为如果你有神的灵，你的灵就能吸收进去，因为你的灵已经知道了，听到就会欢喜，但这也会进入你的大脑，会帮助你心意更新。所以就坚持下来，有需要记笔记，或者可以拿到配套手册或书。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53章，从第4节开始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现在你会看到我在强调他和我们。我们知道忧患和痛苦的字面意思是疾病和疼痛。接着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但是第5节说，他却因我们的过犯而受害，他受了鞭伤。请注意这里说我们的罪孽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这两节经文中我们注意到最主要的是很多次说我们、他或他的，又有多少次提到他为我们担当了，他为我们背负，一遍又一遍。我想让你看到这点，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我们，不仅仅是为了与我们同受苦，而是为我们背负，这样我们就不用背负他们了。我不想讲得太深入，因为如果讲下去会进入一般所说的赎罪包含医治，或者说在救赎中的医治。我们这会儿不讲这个，要讲我们与他一致的身份认同。得医治的方法就是身份认同与他一致。那一刻当你决定他真的担当了有意伤害你身体的疾病和疼痛，那一刻当你决定了接受他为你而担当了，使你不必再受，那一刻你就得医治了，就是这么快。再次反复强调的是，他是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的重担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替换，他在我们的位置上代替我们做了这事。要让他在你身上有效，你必须与耶稣的身份认同，你必须决定耶稣替代了。你本是承担这一切的人，但他介入，他替你承担了这一切。他说，我会好像我是那个做错了的人一样去做这事，我要承担这些惩罚，这样他们就不必背负了。你知道我们总是开玩笑的谈论某些人说的话，他们会说我愿意为你挡子弹之类的话。要知道他们这样说是在表达他们看见了我们，出于感激等等，他们会代替我们去做这事。这就是耶稣为我们做的，他替我们担当了疾病和疼痛，承受刑罚，给我们带来平安，他把这事都担在自己身上。你必须认同他，你才能看到他为你做的一切。他站在你的位置代替了你。很明显，从这儿我们可以说，如果他站在我的位置，下一步就是我们站在他的位置。这就是真正纯粹的替换。我曾听一位牧师把这称之为最伟大的交换。我们会这样说，他成了我们过去的样子，这样我们就能成为他的样子。这是一个重要的声明，他成了我们曾经的样子，好叫我们成为他的样式。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接受了他，那么我们就有了他的灵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会毫无疑问确知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这就叫做身份认同。当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特性、品格特征等所有这些，当我们开始接受这些，融入生活，透过我们的生命活出来，这就是身份认同，这就是替换。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约翰一书4章17节。我刚引用了这经文，有一些经文几乎每堂课上你都能听到，因为它很重要，你必须意识到。这取决于你听这系列听了多少，这系列总共有10课，没算上分开来有几部的课，如果算上全部，大概总共是14或15个， 但总共是十课。如果你一直在听，你可以每天听一个，通常需要4天的时间，你的思维才会慢下来，转换，做出改变。在听这个系列的第4天，用心默想，你的思想开始改变，你的思想就开始更新到神的话语。如果你坚持下去，假设你每天很系统地看一个30分钟的视频，或者甚至1天2个，早晚各一个，类似这样，你每天都花30分钟的时间来让你的思维像开车一样停止，转向，向正确的目标前进。所以第4天之后，你的大脑已经转向，已经转换朝那方向前进，在第4天之后就会开始加速。这就像你在拐弯转向一样，你可以开得很快，但当你开始转向时，你会自动慢下来。当你转过弯后，你可以再次加速。听这些的第4天后，你已经转向了，领悟过后开始加速。因为这系列有12到15期，你可以听2遍，需要大约24到30天的时间来听完。过了21天后，你知道21天可以停止一个旧习惯，形成一个新的习惯。我们通过这个过程，使你的思想更新与神所造的真实的你运行一致。如果你听完所有这些信息，已经是24到30天了，显然已经有了你心意更新所需要的21天了。所以在这21天之后，你的心思意念会有首次大幅的改变。如果有人问你是谁，你很有可能会说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由圣灵而生的，直接快速的就答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思想现在已经更新到了那儿。最好的办法是再听一遍，你再来一轮21到30天，我们把这叫做周期，每个周期会多加一层，就像挖凹槽，你每挖一次，凹槽就变得更稳定，更牢固。在你的记忆和思维方式中，不久之后就开始与其他神经元连接，创建神经元网络，并且开始向外拓展，并创建一个你思维模式的整个架构。这就是你所想要的，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。一旦你听了整个系列，一遍一遍的听，花上3-4个月时间，我不是说你不能听其他的，但尽量听的是与此相关的内容，像是身份认同，你在基督里是谁，你甚至可以听一些关于医治的信息，确保信息是与它一致，没有偏差。如果你要看医治信息，就要确定听到的不是，你要分析自己，确保在神垂听你之前清除所有的罪。这会导致你的思维转回到旧的思维模式。试着找到能帮助你的思想与之对齐的信息。我不能自己夸我们的施工，但我们全部都是朝那方向，因为这就是神带我们进入的。我只知道我是唯一在讲这个信息的。我不是说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个，我只是不知道外面其他的，所以我不能推荐其他人的信息来让你听。但是当你一旦完成了第1、第2、第3周期，实际上一年有14个21天的周期，所以你可以反复听至少14遍。我不是说你必须这么做，但老实说，如果你愿意你的心意更新，这是个不错的主意。我们再来看身份认同，看到约翰一书4章17节。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让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2章20节。当我读这些时，如果你有圣经，你可以自己读，如果你有配套手册，你也可以读，如果没有，那就听。当我说的时候，尽量跟着我，就像在对你自己说，我会读几遍，这样第二遍时你可以跟我一起读。但开始读，你可以低声读，可以默读，都很好，但你也可以大声洪亮地读出来，会更好，你自己定。加拉太书2章20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待会儿再读一遍，如果你上一节课也在这里，我做过一个陈述，当保罗说行在血气中，有时是指血气行事，有时就只是指活在肉身，住在地上。在这里他的意思是指活在肉身，当我读到那时，我会指出来。 但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，我再读一次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。就是这里，他说，我现在活在这个肉身里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想一想，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如果你活着是因信耶稣基督，当你重生了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们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着。现在我们对神的儿子的信心，就像这里说的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自己所做的，我也知道其他人所做的，但对我来说，我的见证是真实的，因为我是当事人。我所做的是拿着经文，尤其是这一节，默想并宣告出来。现在我还在继续这样做，但开始时，我把闹铃设成每小时响一次，当闹钟响，就自动提醒我去做应该做的事情，也就是引用宣告那经文。所以我开始这样做，我也有参考学习其他译本上的英文，尽量不是只看钦定版圣经。我尽量让圣经对我是活的。当我孩子们还小，我们旅行时，我们一起常做的一件事就是，每隔一段时间，不一定是固定的时间，但我会尽量让它有规律。但当我们旅行，孩子们都坐在车上，我会问他们现在是什么时间，他们受到训练，习惯就说是祷告的时间。于是我们一起很简短的祷告，大概三五分钟的样子。要知道，孩子们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很短，所以要简短。所以我就是问他们，是什么时候了？他们会说，是祷告的时候。我要让他们形成习惯。所以不久之后，当我快要问他们时，他们中的一个就会问我，爸爸，是不是祷告的时候了？因为祷告已经变成他们生物钟的一部分。当你有了生物钟，你需要把神的话语放进你里面，这样你的生物钟会把这些神的话语自动播放，在你的脑海里面反复播放。现在我们没时间讲太深，但你们有了概念。让我们看到这儿，我想再多读一次，因为这节经文真的很棒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经文太棒了，实在奇妙。我们来看这些经文，快速过一遍，现在不会深入探讨，只会做些陈述。如果你们可以拿到这些系列的光盘，可以在开长途车时，在往返的路上来回听。我盼望的是，当我宣告时，你可以跟着我说，特别是在你开车的时候。当你开车，在路上，你可以整个星期反复听，使之内化。让我们来一起说，我会说，你听到后可以跟着我说，我也会给你们一些经文。现在我说，当他被钉十字架，我们与他一同钉了十字架，这是罗马书六章六节。当他死，我们与他一同死了，这是罗马书六章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节。当他被埋葬，我们与他一同被埋葬了，这是罗马书六章四到五节。当他死里复活，我们与他一同死里复活，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的二十三节，二章五到六节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后，坐在至高者右边，现在我们与他一同坐在神的右边，这是希伯来书一章三节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和他一起被钉，当他死了，我也死了，当他被埋葬，我也被埋葬，当他从死里复活，我也从死里复活了，当他坐在父的右边，我也坐在父的右边。你就是开始不断说这些，但你要注意到，当他死了，你就死了，当他被埋葬，你就被埋葬了，当他死里复活，你就死里复活了，当他坐下，你也坐下。我们将这些都过一遍，你开始意识到与耶稣基督的连接，身份的替换，他所做的每件事都算为你的，就像是你做的。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，我们要认同他，并且为此荣耀他。我们要记住，无论他做了什么，你可以把耶稣基督的生活分成两部分，在十字架之前和在这之后。 他上十字架之后所做的一切是代替我们，为我们而做。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做的所有事，为我们的生活留下了一个应该活出的样子。他给了我们一个榜样，所以当他死后，就让这一切变成现实。这就是现实。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子了，现在要让他在你的生命中激活。你必须身份认同与耶稣一致，你必须明白他所做的是为你做的，他所背负的是为你背负的。我们在讲所有这些事，你要知道是他做了这些，神把这些都算为我们的。现在你可以站立说，在神面前我是洁净的，是公义的，不是我自己的义，是那破败的脏布。但现在我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神的义。想想这个，他的公义现在是我们的义。你相信这些吗？你是一个信徒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女，因为你相信这些。如果你能信这个，那么你也可以相信他所成就的一切是为了让你能到一个位置。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如果我们能与他的公义有份，为什么有人认为你可以与他的公义有份，却不能有份于他的权柄、神性、品性以及任何他的组成部分？经上说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，所有这些，他已经成了我们的知识和智慧。如果他向我们成了这些，那么他也成了我们的神的大能。他成就了这一切，这就是真正的秘诀。如果你想知道怎么医治病人，叫人从死里复活，做所有这些事。秘诀很简单，就是你认识到做工的不是你，而是在你里边的那位透过你做工。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点，你就明白了他的生命从你身上流出来。当你手按病人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离开，事情就变得很简单，因为你知道是神的生命、神的能力在流出来。如果你不知道，你是在基督里的神的公义，你已经接受了他的公义。如果你认为必须通过好行为才能得到他，正如我们常说的，为了得着或维持，那么很可能你不太会行在神的大能力，因为你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。关键是不要去想自己是否够好，而是要认识到他足够好，足够强大，足够强壮，来透过你显出来。这就是秘诀，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精髓。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代替了我们，如果我们不相信那身份，也就是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上，同死同埋葬，与他同复活，那我们就和他无份了。我们必须意识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，发生在他身上的就发生在我们身上。我可以很快给大家相关经文。人们会说，我只是不确定这是怎么连到一起的，我怎么知道是为我做的？让我们一起来看这里，你就会明白，我们的身份与他是完全一致的。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相关经文在《使徒行传》22章7节，这是一个关于扫罗的故事。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了耶稣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。基本上我们都知道扫罗看见大光，听到了声音之类的事发生了。现在听听耶稣对扫罗说了什么。记住，那时扫罗还没得救，他在迫害教会，抓人进监狱，做各种事。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，是因为他带着宗教领袖的信去大马士革逮捕基督徒，要把他们关进监狱，所以他不是去祷告，不是去朝圣，不是去做正确的事。但他在路上时，耶稣向他显现了。请注意《使徒行传》22章7节所说的，我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我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当我读到这时，我告诉你，我眼泪流了下来。对我来说，这里是说明这点的最好的例子。耶稣看我们是他的一部分，我们是这样合一紧密。请注意，扫罗在迫害谁？他迫害的是基督徒，是教会。耶稣当时已经不在肉身了，扫罗不是在到处追赶耶稣，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，被埋葬，复活，已经去了。 肉身的耶稣当时不在那里。但是当耶稣在这显现，他对扫罗说，你为什么要迫害我呢？他没有说，你为什么要迫害我的教会，迫害我的家人，我的民或我的门徒。他没有那样说，而是说，你为什么要迫害我？要记得，耶稣在肉身时所说的话，关键在于，他说了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你没有坐在最小的身上，也就没有坐在我身上。借此可以看到，他看人类和教会是他自己，身份认同如此一致。使徒行传22章8节，耶稣说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然而扫罗问，你是谁？扫罗甚至不知他是谁。他说，我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你知道扫罗可以说，我没迫害你，我只是追赶这些疯狂反叛的基督徒，这个被称为基督教的邪教。但我们要认识到，耶稣并不是这样看，耶稣看见的是扫罗在迫害自己，也就是说，耶稣看见扫罗在迫害耶稣。尽管扫罗在迫害的是基督徒，你和耶稣基督就是如此联合合一，如此紧密，他是如此视你如同他自己。想想看，每个被关进监狱的人，在耶稣看来，那是他被关进了监狱。让我这样说吧，当那人被收在监里，用铁链捆锁，正如保罗后来所受的，无论是谁进了监狱，耶稣就和他在一起。让我这样说，无论你去哪里，我不在乎你去哪里，无论你到什么地方，耶稣与你同行。如果你是出于自愿去，他和你一起去。如果是别人迫使你去，也许你的手被捆绑，也许你被绑着去殉道，也许你会被杀，耶稣和你一起去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当你被带到要砍头的地方，当他们抓着你，耶稣绝不会从后门溜走，他和你一起走到断头台。当你跪在那儿，你若有基督的灵，你的灵就会交出，你把你的生命交出，归荣耀给神。你不会哭着祈求饶命，你可以告诉所有的人，我饶恕你们。我知道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但我告诉你，耶稣基督爱你，为你而死。如果你有耶稣的灵，你就会以你的口奉他的名而死。这就是你需要与他一致的身份认同，因为他跟你有那身份认同。这就是我想和你们说的。接着我们之前提到的经文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这是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。我可以给你们一些地方可以学习，我现在不会全读出来，但亲爱的弟兄们，我想让大家意识到，我们与基督身份如此一致。就像我们过去说，如果有拳打在你身上，耶稣会说，哎呀，他会喊疼。我知道这讲法有点通俗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你和耶稣基督是如此的紧密相连，但你需要开始相信。是什么使你和耶稣基督使你们如此紧密相连？是什么可以把两个人如此紧密连在一起，让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？是爱。让我们在一起的是爱，是神的爱。约翰一书4章16节说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。约翰一书3章1节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这就是约翰想表达的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约翰说，我们要知道并相信这种爱。所以亲爱的，开始决定相信这种爱。当你这样做，你会知道你和他是如此合一，没有什么分别。当有人一提耶稣，你会有回应，因为你与他联合是如此紧密，你和他相融交通，这就是神儿子的生命。并不就是大能、魅力，那些亮眼炫目的东西，是一种平静安稳的状态。这就像约翰·雷克说的，这不是激动起来，而是安定下来。你安息进入基督，这样你就被建立，得以稳固，这样他就行在你里面， 你就是与他同行，与他相交。如果你叫人死里复活，那太好了，荣耀归于神。如果你祷告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无论多久，荣耀归于神。不在于你做什么，是在带孩子，是在让人死里复活，睡在床上，还是叫人死里复活。这无关紧要，都一样，因为你在花时间与他交通，与神同行。这就是儿子们做的。